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一起要来看一段圣经，记载在马可福音的第十四章，第十四章的22到26节。好，我们请弟兄来念双数节哈，姐妹来念单数节哈。那我们可以一起看着那个投影幕哈，我们一起来念哈，这样版本才会统一哈。我们请弟兄来念双数节，来一起预备起。
他们吃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先做感谢的祷告，然后拨开饼，分给门徒说：“你们吃，这是我的身体。”耶稣说：“这是我的血，是印证上帝与人立约的血，为许多人流的。”他们唱了一首诗，就出来到橄榄山上去了。
好，我们在这里一同聚集哈。我记得大概三年半以前，我三年半再久一点以前，我第一次来和平教会讲道哈。我发现跟第一二堂有很大的不一样哈，就是我们第三堂的人已经变一半了哈。好，第一二堂差不多有八成是我这三年来看没什么变的人哈，就是那些人哈，就一直聚会哈，有增加的人，但也有离开的人，可是其中的80%是没有变。可是在第三堂我看大概变了一半哈，有一半是我还没有来之前哈，他就已经开始在这里聚会，有一半是我来之后才在聚会。我会做一个简单的调查哈，就是说当你来教会开始参加第三堂的时候，你发现呢已经有我在这里讲道的人请举手。没有啦，那个齐心怡怎么可能，就是你比我还要早到的哈，还要早来参加第三堂的人，请不要举手。比我还要晚来的人哈，我来了，你已经有看到我在这里讲道的人哈，哦，就是说你比我还要晚来的人，请举手，我看一下有多少人，啊，差不多快一半哈，啊，请放下哈，这边好像是保守势力哈，这边大部分都是那个从以前留到现在的，没有开玩笑哈，就是说这边的是比较资深的，那边的好像是比较后期来的，后起之秀哈。好，我们要再讲是说。成为一个基督徒哦，不是说我自己在家里面敬拜上帝，我在自己在家里面祷告，我自己在家里面唱诗歌，我在那里读圣经，这样叫做基督徒，那不叫做基督徒哈，那叫做一种思想上、感情上空虚的人哈。哦，你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读圣经、祷告，你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唱诗歌，可是你没有跟其他的人发生关系哈。你是生活在孤岛上的人，我刚刚这不是基督徒哈，因为基督徒叫做跟随基督的人，跟随基督的人不是自己一个人关起房门来躲在家里面自己灵修祷告，跟随基督的人就是一个你要跟耶稣跟随他，并且你要活出他生命的样子。那耶稣我们知道他当然有一个人独自的灵修祷告，可是耶稣他所做的事工大部分是什么，在人群间的哦。耶稣并不是一个人自己一个人躲到一棵树底下，或躲到一个山洞里面，在那里灵修祷告，然后他发明了一个真理哈，然后他把这个真理写下来传给你们哈，就是你们读的圣经，不是哈，而是他活生生的活在这个世上，活出他的样式，让人们看到，借着他的教导，借着他的命令，借着他所给人看见的那个样式，他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生命哈。然后他的命令他的门徒要完全像天父一样的完全活出一个属于神子民的那个身份，这样的一个身份才叫做基督徒。当耶稣在世，当他要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他跟他的学生一起吃逾越节的晚餐。那我们要先讲一下逾越节是什么。逾越节是以色列人一个救赎的日子。那我们可能不一定看过旧约圣经哈，当然刚刚那个没有举手的人可能有人有看过了哈。旧约圣经里面有一段呢很特别的记载，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被奴役了400年，他们在埃及那个地方 那我们没有看过圣经，大概也有人有看过那埃及王子的电影哈，好，就有看过那一段，就是在讲以色列人他们要离开埃及的时候，上帝命令摩西说你们要离开埃及。那在离开埃及的之前的当天的那个晚上的时候，有一个逾越节的宴席。逾越节的宴席是什么呢？就是法老王不让以色列人离开，于是法老王开始降灾，降十灾哈，啊，一个灾比一个灾严重。可是法老王就是硬着心不让以色列人离开，直到最后，上帝说我要差遣灭命的天使，我要差遣灭命的天使去击杀所有在埃及地的长子或者是投胎的动物。但是呢，你们以色列人要知道，你们要拿那个什么羊血，你们要宰头羊，把那个血涂在门楣上，涂在门楣上。那灭命的天使看见的时候，他就逾越过去，这一家人的性命就可以得到保证了，就是抓鬼哈，就是越过这一家，所以那个叫逾越节。所以逾越节是一个蒙拯救的节日哈，它是一个从被奴役当中，从被灭命的天使要灭命的那个当中被拯救出来的节日，它也是以色列人他们在他们历史上一个最重要的节日哦，因为在这一天，上帝带领他们脱离那个被奴役的命运，拯救他们出来。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必须吃一只羊羔，那只羊羔要整只烤来吃哦，骨头不可以折断哦，要赶快吃，把它吃完哦。然后他们要把羊血涂在这个门楣上哦。血是一个很重要的记号哈，当犹太人这些以色列人被摩西带到离旷野啊，经过红海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我们要讲的是他们就来到一个地方叫做西奈的旷野，在那里有一座山叫做西奈山，摩西就上山去，上帝就颁布了十诫给他们。好，啊，我们常常当基督徒很久的人，我们都说啊，我们有新约也有旧约哈。那，啊，我们就认为新约就是啊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旧约就是什么啊，就是创出立名声啊。其实呢，那不，这个不是新约，那个也不是旧约嘛，啊，这叫做新约圣经，那个叫旧约圣经。可是这个统称不是说这个是新约，那个是旧约。旧约是什么？旧约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西乃山上帝颁给他们的十诫以及全部的律法，那个是旧约。新约是什么？新约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段圣经节哈，耶稣说我跟你们立一个约哈，哦，立这个约就是新约。那旧约是什么？新约是什么？简单的来讲，旧约就是上帝给以色列人十条诫命，十个律法，人只要守全这十个律法就可以被上帝所接纳。可是上帝所颁布的这个十条诫命很简单，你下个都简单的哈，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那 我很喜欢吃面筋，那算不算有别的神？不知道哦。好，有人说哎，根哥你很喜欢林志玲，那你算不算有别的神？好，他说所以不知道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找谁来解释这条宪法，所以就有律法师他们就开始解释了，然后开始解释到最后律法就越变越多。啊，人在开始在思想说怎样才是要守全律法的时候，十条诫命嘛，事实证明人要守全这十条诫命是不可能的代表，因为上帝是完全的，他要求人跟他一样完全，所以你再怎么厉害哈，你也不可能每次考试都100分。虽然你小学常常考100分，可是到了你念高中念研究所，你就发现100分不是那么容易，可是上帝要求的就是完全，完全就是每一次都是100。所以人没有办法达到上帝的那个标准，所以旧约变成是一个使人知罪哈。注意，我不是说他使人入罪，他不是会引诱你去犯罪，可是他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罪哈。啊，就像呢，以前我们高中的时候，我的同学每天有一些同学，他们习惯睡得比较晚一点。那你当过纠察队的人就知道，那个会迟到的人哦，就是那几个。哦，你去当纠察队，每天迟到的就是那几个。我登记他们学校，登记到跟他们很熟了，啊，你个迟到啊，给那里看晚哦，本来就很晚了，今天就比较晚一点哈，哦。大概会迟到的就是那些人了，啊。如果学校没有宣布7:30以后来上课叫做迟到，那你7:45来上课就比较迟到。律法就是帮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错，什么叫做罪。 所以那个是旧约，旧约就是靠你的行为，靠你的努力，靠你去把每一件事情做好。当你把这件事情做好的时候，上帝就喜悦你，靠你的行为去达到使上帝喜悦，这是旧约全部的精神。可是呢，新约是什么？新约它是使人跟上帝进入一个新的关系，不再依靠律法，不再依靠你的行为，不再依靠你去做好事情，不再依靠你去达到一个好的标准，反而靠一样什么东西？靠着耶稣基督所流出的血而成的。那他说，这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有时候我们当基督徒入徒，有时候太难明白这一点。我以前在我刚去教会的时候，我常常想一件事情：耶稣基督的血怎么能够洗净我的罪？那用血洗不是越洗越好吗？越洗越脏吗？好、哦，我常常在想这件事情啊。当然，那个时候我比较天真一点，血为什么能够洁净我们的罪？我想这个洗是表达一种概念，是一种洁净的概念。为什么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常常去那个民间，就是民间看到人家那种拜大拜拜哈，我给人我去中原祭中原坡斗哈，要拜拜，拜拜的时候要杀猪公，哦、啊杀猪公，猪公去嘴巴里面要含一颗干嘛？叫做什么？干完哈，他是甘愿的，他是心甘情愿被人杀的哈，不是人要杀的哈，他是很高兴被人把他杀去祭拜神明哈，所以那感觉的干嘛哈，叫做干完哈。那民间传说说，如果你去屠宰场看那个牛被杀哦，猪被杀，你要双手放在后面，为什么？公公去用。台湾有很多这种习俗哈。OK， 我们为什么要杀鸡、杀羊、杀猪、杀牛，然后来敬拜神明？我现在是说台湾的民间宗教，为什么？那些东西叫做什么？生祭。或者叫做牺牲，哦，咱今麦拢个牺牲来讲，啊，伊出去用台用台，去人讲小台用台是叫做牺牲。牺牲原来是一个宗教的用词，牺牲这个字就是，本来我是一个有罪的人，在台湾的民间宗教也是这种概念，我是有罪，但是我讲有罪，然后要付上一个代价，就是生命的代价。可是我不能够啊，我有罪，那我好吧，你拿一刀砍我吧，好，或者我切腹自杀，那我死了我就什么都没有。所以人就想说，我要拿一个动物来代替我死。于是什么？我就杀鸡、杀牛、杀羊，用他们的生命来代替我的生命，所以我把他们献上给神明。可是呢，当时候的人会在想：请问你生命是什么？你有没有看过生命？哎呀，一直把你当个灶啊，他等一下就死掉了，对不对？他、啊、那个就是会动会走有生命，啊不会动不会走是没有生命。可是中间人在观察自然界的时候，他发现一件事，就是。假设我现在好好的，等一下我出去，有人开枪打我，从我肚子这样划过去啊，一颗子弹啊，两颗子弹划过去，我就流了很多血，血就一直流一直流。其实那个这个伤没有很大，可是血一直流，流到最后怎样？血流一流没有血了，我就怎样？死了。哎，当时候的人没有念过医学院哈，当时候的人也没有念过生理学哈，可他们看到一件事情，一个动物的血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流到最后就怎样？死了。所以。他们就想，生命在哪里？生命在血里面。这样推论合不合理？合理哦，完全合理哦。啊、你不要用你今天的那个什么生理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 么你学过的东西。血流完了，动物就死了；血流完了，人就死了。所以，生命里面一定含有那血，一定含有生命里面的东西的钥匙。所以，血就是生命。所以我们要拿一个东西来代替我们的生命，拿个动物的生命来代替我们的生命，要用的是什么？就是死。所以在古代的人，他们所以在古代的犹太人，他们也很强调啊，不是古代犹太人，古代的中国人啊，什么泰国人啊，印度人，他们都认为动物的生命在血里。所以你要用一个生命来代替你的生命，就是用他的血。所以我们现在就很容易理解到说，你生命被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的罪，就是因为必须用耶稣的生命来洁净我们的罪。因为人一旦犯了罪，在上帝的面前是要受刑罚，而罪的代价就是死。然后你要让你不要死，很简单，拿一个生祭代替你来牺牲，代替你来牺牲，就是拿他的生命。那上帝说：哇，所有世人都犯了罪，所有人都犯了罪，怎么办？
上帝说，
那好，
我拿我自己的生命来代替你死。就是耶稣，就是我们的神，用他自己的生命，流他的血，他的生命来代替我们。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时候，我们重新来进到我们今天的圣经里面，我们来思想今天我们学习的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去想，靠着耶稣基督所流的血所形成的这个新约，是一个不一样的约定。它建筑在一个基础上，就是爱。如果上帝不爱你，如果上帝不爱你，他干嘛拿他的生命来代替？如果上帝不爱你，是你死不是我死，就是因为上帝爱我们，他才愿意自己用他的生命来换我们的生命，用他的血来代替我们。这是一种关系，爱是一种关系啊、哦。如果你脱离的关系就没有爱，你很难说我爱，可是我没有关心哈、哦，什么意思呢？啊，以前我们在读这个神学里面，我们想到一个上帝的本质就是爱。那上帝的本质就是爱。那我们现在问一个问题：如果在还没有创造天地万物之前，那上帝爱什么？上帝爱什么？没有东西可以爱呢，因为万物都还没有被创造，只有一个上帝啊。因为上帝是万物的起头，在还没有上帝在还没有创造之前，只有一个上帝，那上帝爱什么？所以上帝很自爱哦，对不对？可是哈、哦。我们要说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哦，他们彼此相爱哈，所以上帝是在爱的关系里面哦，所以上帝不是一个自己他一个哈，他是在一个爱的关系里面。如果没有爱，上帝就不存在，因为上帝就是爱。所以我们说他们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哈，在那个爱的关系里面，上帝借着爱表达出他愿意跟我们建立一个关系，他愿意留用他的生命来换我们的生命。这是上帝在告诉我们说，他要跟我们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连他的命都可以给你的关系。人可以站在上帝这个爱的范围里面，这是我们整个基督教圣礼的一个 很重要的，我们在守圣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义哈。赦罪是必须付上代价的，没有那种不用付上代价便宜的恩典哦。过去的人杀猪宰牛宰羊哈，没有啊，以色列人不杀猪吗？他们宰牛宰羊哈，宰斑鸽宰鸽子哈，用那些动物的血来代替他们的生命，那是一个象征哦，象征我们的生命需要被拯救，所以耶稣舍了他自己。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的是，当耶稣跟我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每一次在守圣餐的时候，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动？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哦。你有一个很喜欢的东西，很爱的东西哈。啊，假设是你的数位相机啊，或者是你爱骑的那架 motorbike 哈，或者是你从小陪你到大的一条免费吧哈。有的人是这样啊，像我们有人有一只小猴子掉了很伤心哈，在我们这里哈。从小到大哈，可能有一只小猴子啊，或者是你一个看为很宝贝你觉得很重要的东西，你愿意跟别人分享吗？我想很多人是不愿意的，可是上帝却将他自己为我们死了，就是说这是我的身体为着你们打破，为着你们打破的。那当我们每一次在守圣餐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耶稣的身体怎么样为你被打破？好，你可以试试看嘛，我不是叫你自残啊，你回家拿一根针扎看看会不会很痛。如果我以前我们去那个医院里面，我要帮人家抽血，那抽血有时候会常来一些老兵，我觉得老兵以前子弹带打都不怕，很勇敢哦，那种什么823炮战他都不怕，可是到了老的时候要打针的时候就很害怕，看到要抽一根血然后讲他被死了，会痛，会痛。你想看看那个又大粗粗的一根铁钉穿过你的手掌，然后你身体没有任何支撑，全身的重量靠着这个钉在手肘上的铁钉支撑着你的重量，那个有多痛？有没有人骨头有断掉的经验？想看看啊，骨头断掉跟小孩子差不多痛，生小孩子差不多痛，很痛啊。有人没有生过小孩哈，可能有人，但是有人骨头断掉过。你可以想象啊，那样是有多痛，连抓动一下就很痛啊。 耶稣为我们这样来打破他的身体，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就是我每一次在吃这个饼的时候，再一次的来纪念耶稣为我们。然后耶稣又把这个杯拿起来说，这是我立约的血。耶稣说什么？我们要跟上帝立一个新的约，立这个新的约用什么做记号？用耶稣的血做记号，用上帝自己的生命来做记号。所以这是上帝跟我们一起所做的这样的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就是从今天开始，你不用再靠着你的好行为，你不用再靠着你要认真把所有的事情做好，你要认真去努力。为什么？因为你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我常常在说啊，这个啊，我们举一个比较坏的人啊，我们台湾这几年典型的坏人可能是陈进兴，或者是那个最近那个什么名的张喜敏啊，这些人算是我们坏比较坏的。这些人他们有没有做过好事？有啊，他可能对他的爸爸妈妈很好，我不晓得，或者对他的小孩，或者对他女朋友很好，他总是有做过几件好事嘛，啊，对不对？所以他的好人指数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他比较差，他可能就8分至2分。我普通一点啊，我当牧师也做过很多错事嘛，可是算一算勉强起来，我当然是比张新敏和陈进兴好一点点啊，至少我没有杀人放火，他们有18分，我大概勉强拿个30分，不算不成问题。哦，阿姨这个人好人好事代表，得过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个是慈济功德会的创办人证严法师，他可能我只有40分，他可能比我好，他有60分，可是在上帝的标准是100分，你再怎么好你都没有办法好到上帝那个标准。那我要说的是，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怎么样？不是60分就过了怎么样？我们通通要面对审判，通通要面对审判。我在念书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念那个什么学叫做放射线概论，全班考试那个一学分啊，大家都在混，可能也觉得说考生理学比较重要啊，哦，生理学很难啊，或者是微免比较难啊，大家都去念微免，念生理学，这一学分老师应该不会当的。很不幸的，全班去考试的都不太会，通通不及格。我记得我们那个放射科的主任很生气，把我叫去骂，因为我是班长。你们在干什么？没有一个及格，你没有把我当了，把我的课当成一回事，是不是啊？我好衰哈，代表全班的人去骂，所有的罪都归在我身上。就被叫去骂，骂一骂，我们老师其实是发飙一下，他很有恩典的。他说：“去写报告，每一个人交一篇报告了，不管你是要写什么 X 光啊，或者是 MRT 啊、CT 诊断，反正只要跟放射科有关的任何一个报告，交一篇过来啊，不交的就当掉。”弟兄姐妹，这就是恩典，照着你的分数，你应该是被当掉的，可是上帝给你一个恩典，让你用另外一种方法。但是哈，有人就是不交了。我不晓得是他能力不足，没有办法交出那份报告，还是他时间不够，就是不交。不交的人就真的被当掉。不管他考几分哦，虽然他可能考得比我还要好一点哦，我承认我没有念很他的科目，我没怎么念，我想说这不太会当，被他考得比他低哦，考我比我同学低。可是我有交报告，我就得到那个恩典，我就过了。那个没有交报告的人，他就被当掉。弟兄姐妹，上帝就是这样哦。可是上帝给的恩典很简单哦。这个报告是什么？相信耶稣为了你的罪死，相信并且他从死里复活，就这样。相信你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相信耶稣为你的罪死，相信耶稣他战胜了死亡，从死里复活，并且将这个复活的生命也赐给你，就这样相信。你很难做不到的，你很难说啊，因为这个太难了，我做不到。这是一个意愿的问题。如果我没有看到，我怎么相信？你没有看到，你当然可以相信。你看到了，你就不用相信。你看到了就没有不用相信。我举个问你问题，问你，你相信犯难会过半还是犯罪会过半？你用相信的哦，用相信的啊，你的信对不对一回事啊？你说啊，我相信犯难会过半，结果不是犯难没有过半，那你相信的是错的。那你说我相信犯罪会过半，犯罪过半，那你相信的是对的。可是如果你到了12月11号选举选完了，你票都开完了，你说啊，我相信犯难会过半，你是笑呀，已经答案都出来了，你还想信什么？就是因为没有看到才需要相信。现在的重点是你的相信，你信的是对的还是信的是错的？ 重点是你信的是对还是信的是，所以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未见之事的确据，是你还没有看到，你还没有见到那个东西真实的在哪里。你有没有？所以你要用信心去超越。你要不要相信上帝跟你说你没有看到，你没有经验到，你没有碰到，可是你愿不愿意相信？你相信你就得救了。如果你不相信，那好，你靠你自己了。欸，你要是能够达到我的标准，我就救你。不是我就救你，你就不用我的拯救嘛。欸，你达到，你不用我的标，你不用我救你嘛，因为上帝的标准在那里。所以我们看见上帝叫耶稣叫我们常常在圣餐当中来纪念他，是为了要我们跟他在生命当中有一个连结。圣餐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奥秘，圣餐是培养我们灵魂真实的粮食。好，不是。你是吃这块饼哦，吃了也袂止腰啊，讲实，喝那一杯，那个杯喝完也不会止渴，对不对？除非你是活在第三世界的人。我曾经读过那个第三世界的那种解放人群，他们饿到唯一能够吃得到东西的地方，就是在教会守圣餐，吃那个饼，喝那个杯，饿到那种程度嘛，因为被那种集权统治，所有人民的财产、粮食都被压榨光。亲爱的弟兄姐妹，圣餐是让我们惊艳到与主联结，圣餐也是让我们惊艳到我们是在基督里面同为一个身体的肢体。当我们每一次在守圣餐的时候，我们去感受到透过喝这个饼吃这个杯啊，喝这个杯吃这个饼，我们去惊艳到我们跟耶稣基督的身体是结合成为在一起。透过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我们去经验到我们与神是连结的。当神的生命进入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成为我们灵魂真实的粮食。耶稣从来没有叫我们去庆祝他的生日，虽然圣诞节不搞，我在圣诞树旁边讲到，耶稣从来没有要求说我就死了，我有一天，我现在要到天上去了，所以你们要记得每年的12月25号要纪念我的生日。对不起，耶稣从来没有讲过这句话。耶稣也不是12月25号生的，耶稣哪天生的告诉你我也不知道啊。如果你知道的话，麻烦你告诉我一下。我们不知道耶稣哪天生的，我们今天在庆祝圣诞节是一个创造出来的节日，不是说耶稣没有出生，是我们借这一天来庆祝。可是耶稣从来没有叫我们庆祝他的生日，但是耶稣叫我们纪念什么？纪念他的死。耶稣的死比他的出生更重要。耶稣叫我们纪念他的死，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在哥林多前书11章25节这样说，这是我的用我的杯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保罗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那弟兄姐妹，圣经很明白的，耶稣也很明白的叫我们去纪念他的死。为什么要去知道耶稣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他用他的血，用他的生命来立这个新约，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跟他是连结的，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同为一个肢体，我们的弟兄姐妹跟我们是同为一个肢体的，所以我们当彼此连结，彼此相爱。最后我要简单的说，那你要怎么来守这个圣餐呢？第一个，当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我们要自我省察，我们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再一次的在神的面前省察我们自己，然后再一次的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求神来洁净，求神来赦免。第三个，我们重新在神的面前来委身，重新委身，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第四个，不单你要跟上帝的关系要恢复，你跟你弟兄姐妹的关系要恢复。圣经上说，如果你去献祭的时候，记住是献祭，献祭就是求上帝赦免你的罪。当你去献祭的时候，你想到你的弟兄向你怀怨，你就应该当你的祭物留在祭坛上，先去同你的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祭。弟兄姐妹，当我们每一次在守圣餐的时候，我们求神跟我们建立一个关系，我们求神跟我们关系的再恢复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再恢复。最后我要跟我们弟兄姐妹来说，当你在守圣餐的时候，要祷告求圣灵在你的心中动工。我们应该用一个健全谦卑的心与主来同坐， 加尔文主张说哈，如果你在守圣餐的时候，你的心没有被圣灵感动，那么你只是在吃一块饼干哦，那个饼干还不好吃啊，就没有夹心，也没有加甜味酱，也没有加辣的，不好吃哈。你真的就在吃一块饼干而已。圣灵如果没有在你的心中感动，你只在吃一块饼干而已。圣灵如果没有在你心中感动，你只是喝普通的一个杯哈，葡萄精哈，去玉米瓜的乌拉哈，在家里面可以喝得很高兴。如果圣灵没有在你心中里面来动工，你只是喝普通的饼、普通的杯，对你属灵的生命一点感动都没有。但是当圣灵在你心中动工里面，在你的心中动工，你所吃的饼就如同是耶稣的饼。这块饼本来不是耶稣的身体，但是圣灵在你心中动工的时候，你吃下去的时候，它就是耶稣的身体。只有圣灵在你心中动工的时候，这个杯才真会真正成为是耶稣的血。当你吃下这个饼这个杯的时候，它就会成为培养你灵魂真实的粮食。重点不在这个饼是不是一块饼，就是耶稣的身体。重点是在于你有没有让圣灵在你心中动工，你有没有预备好你自己来守这个圣体，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耶稣，我们再一次的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一起与你来同桌，我们要一起来攻守主你的圣餐。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要来守这样的一个节期的时候，主，我们看见在2000多年前的一个夜晚，主，你举起了这个饼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耶稣，我们也看见在那个时刻门徒看着你，他们不明白耶稣你为什么这样说，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钉在十字架。你吃完了这个饼之后，你又拿起这个杯在众人的面前说，这杯是立约的血，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亲爱主耶稣，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实的来认识这样的一个真理，就是你用你的生命来洁净我们，来赎回我们。求你来带领我们明白圣餐奥妙的真理。我们在你面前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